西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南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年轻有上进心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415-727-4947 415-727-4947。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 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全程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欢迎您收听这一节的午间新闻，我是卓以，今天是8月16日星期二，这一节为您带来湾区和加州及美国的地方新闻。为期三天精英齐聚旧金山，为期三天的美国太空总署2011年资讯高峰会15日开始于旧金山举行，会议由太空总署资讯长库顿主持，邀请来自联邦、地方政府、业界和学界的资讯人才参加，分享研究成果和创意，同时展望未来，了解资讯界新发展的可能性。库顿提到，这是太空总署第二次举行资讯高峰会，讨论内容包括网络安全、网络商业合作、未来网络与资讯发展等，并请到许多资讯与网络界的精英专题讲座，提供网络资讯人才交流的平台，并促成合作机会。根据大会统计，今年共有超过1700人登记参加，除了资讯人才外，也邀请超过200名高中生出席。近鱼翅案，公厅双方各100人对阵。加州参议会属下财务拨款委员会15日针对近鱼翅法案听取各方的意见，支持与反对双方都有近100人出席公听会。已有海洋生态环保界人士强烈反对州参议员刘云平准备提出修订案保留合法鱼翅的计划。刘云平在公听会上指出，当局的研究资料显示，目前美国市场上出售的鱼翅 99.8% 是透过合法途径而来，并大多是本土生产。美国生产的鱼翅出口数量大大高于进口数量，显示经由非法途径进口来美国的鱼翅数量不足1%。州议会结束暑假休会后15日复会，拨款委员会在公听会上讨论 AB376 法案，当天未进行表决，预计将于2周后才正式为法案投票。支持与反对法案的团体各组织近100人参加公听会，支持法案的 C. Steward、 Wild Aid、亚太裔海洋和谐联盟等多个团体，并在州府大楼外举行展览会，呼吁各界支持法案，保护濒临绝种的鲨鱼。由南湾州众议员方文忠和马连县州众议员胡福曼联合提出的 AB376 法案， 全面禁止加州任何买卖鱼翅的商业活动。两人在公听会上表示，研究资料显示，目前已有170个品种的鲨鱼数目正在急剧减少中。全面禁止鱼翅商业活动有助于鲨鱼保护。他们希望加州可效仿华盛顿及夏威夷等多州，通过立法禁食鱼翅。验尸结果，牛头犬咬死孕妇。中半岛帕斯菲卡市的警方周一表示，该市上周在家死亡的一名孕妇已被验尸证实被家中饲养的一头牛头犬所咬死。上马刁县法医的验尸证实，32岁的达纳·纳普拉死于大量失血。上周四中午，她的丈夫回家，发现妻子昏迷不醒，而一只牛头犬则站在她的身旁。她于是把牛头犬带走，关在屋内另一地方。两名警察稍后到场，那只牛头犬走脱，从后院走出来，立即被警察开枪射杀。警方大夫帕蒂尼说，咬死女主人那只牛头犬是两岁大的雄性狗，叫做冈纳，重125磅。兽医检查了死者伤口、血迹和牛头犬的毛发，证实咬人的是冈纳，而雌性的牛头犬太子则没有袭击主人，冈纳就是警察射杀的那只。沃伦又枪响，两女童中弹。沃伦三岁男童卡洛兹被射杀的案子，涉案的第二名被告已在赌城拉斯维加斯落网。警方周一表示，22岁的沃伦男子威利·托伦斯上周五深夜在赌城一个街头被捕，当时他驾驶的汽车在红灯前停车， FBI 和拉斯维加斯警察一拥而上将他逮捕。沃伦警方相信他是卡洛斯案涉犯之一，FBI 和赌城警方以违反假释规定而逮捕他。托伦斯开车与26岁劳伦斯·丹纳德8日在东沃伦第64街的一家披萨店前开枪射杀两名帮派分子，榴弹击中与父母在店前的卡洛兹，小孩伤重不治，被设定为目标的帮派分子虽中枪但没有生命危险，无辜的卡洛斯却丧生。沃伦市助理警察局长霍德华·乔丹说，一些人看到三岁小孩被射杀大为愤怒，因此向警方提供线索。案发后一天，警方在东湾比兹堡市逮捕了开枪的丹纳德，又从线报中获知托伦斯的姓名，展开通缉。托伦斯曾被判五年监管刑期及入狱16个月。官员和警方原以为卡洛兹无辜被射杀会让几乎天天发生的枪击案稍稍收敛，但这希望已告落空，因为在刚过去的周日晚上，沃伦又发生三起枪击案，在其中一案两名小女孩中弹，她们分别只有6岁和8岁，幸好没有生命危险。突围之旅奥巴马出征，预足了一个夏天的奥巴马总统15日展开中西部三个关键州的三天巴士突围之旅，为争取连任再度显出冲劲的奥巴马先在第一站明尼苏达州景隆瀑布狠批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拒绝为控制联邦赤字加税，然后在第二站爱俄华州戴克拉市催促国会赶快觉醒，9月回到华府全力为国家拼经济。奥巴马今夏为提高债券问题遭国会全力阻挠，后来又遭国际债信评级机构史坦普降低美国债信，弄得灰头土脸。他15日精神抖擞，乘坐配备有色玻璃的黑色巴士出征，车子闪着红蓝色灯光，场景有如电影《冲锋飞车队》。在抵达第一站明州景隆瀑布时，向大约500名友好的民众郑重宣布，现在该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15日在俄华州过夜，然后再前往伊利诺州乡下。这位民主党总统意图借这趟巴士之旅重新争取主动，反攻政敌。针对提高债券的政治僵局，他告诉明尼苏达州选民，各位应向华府发出信息，要他们停止这种游戏，把国家列为优先。以下是几则体育消息。小威重返种子，美网地雷消失。小威廉斯在多伦多女网赛夺冠，对手可能开心得不得了。原来对手并非为小威恢复水准高兴，而是小威的世界排名提升，从世界第80名一口气上升到第31名。 小威也得以在美国公开赛进入种子区，不会成为非种子的杀手地雷。对于其他顶尖好手来说，自然是好消息。这场以6-4、6-2击败澳洲名将斯托雷的多伦多女网冠军赛，就是小威已经开始进入状况的明证。没花太多力气，小威就在复出后连续拿下2座冠军。他10年前也曾在这项加拿大大赛中夺冠，但自此之后再也无缘。小威说，如果8个月前问我伤愈之后最想拿哪个冠军，那答案就是这里。伍兹倒了，来历会重回巅峰。老虎伍兹陷入职业生涯迄今最严重的低潮，成绩非常不理想。不过曾经多次跟伍兹交手的来历并不认为伍兹会就此一蹶不振。来历指出，伍兹在今年的 PGA 锦标赛表现不佳，虽然看起来相当失落，这不代表他害怕。体坛的超级巨星中，像伍兹衰退如此快速的情况并不多见。2009年的感恩节，伍兹经船撞车事件随即引爆一连串难堪的性丑闻，甚至也让伍兹的婚姻破裂。随后好几家赞助商都决定停止与伍兹的合作关系，许多电视节目或媒体也将伍兹当成笑柄。辛辛那提女网赛正节挺进，由资格赛打进辛辛那提女网赛的正节15日首轮奋战山坛，以6-2、1-6、6-4击败德国对手乔吉斯，旗开得胜。下面来关心一下湾区的天气状况。 San Francisco 晴，现在的温度是64度，今天大致晴天，最高气温67度，最低温度55度。明天星期三上午多云，下午转晴，最高气温67度，最低气温57度。以上新闻是由世界日报提供，感谢收听。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南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您亲友上进新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415-727-4947 415-727-4947。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有最真实的最新消息。欢迎收听由 Berry 为你主持的《醉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92.3。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 415-468-6688， 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
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是在工作、吃饭还是开车呢？欢迎你加入刻意的轻松一刻，每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点至2点，与客椅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国际新闻。在挪威奥斯陆和邻近的乌托亚岛发生的恐怖袭击，造成77人丧生的极右派分子布雷维克13日在武装警察押送多架警用直升机空中监护下重回乌托亚岛，模拟作案经过。
布雷维克在模拟时表情冷漠，毫无悔意，甚至露出得意的表情。模拟过程历时8个小时，警方用布雷维克上月底乘坐前往乌托亚岛的同一艘船将他载回岛上。布雷维克身穿防弹衣，脚上还绑着绳索，绳索的另一端固定住，防止他逃脱。监警全程录像，布雷维克在模拟时徒手比以在水中开枪的动作。警察官克拉比说，布雷维克在模拟时所说的和他被捕后接受50小时审讯的供词是一致的，且态度同样配合冷静，陈述极为详细。日本大阪市警方表示，一名清洁工在14日早上发现大阪市天王寺区东高进公园草丛里有一个金属罐，因铁罐发出恶臭，他发现里面装有2个右脚脚踝以下的脚掌和一个人头。同日下午，警方又在公园以西发现一个相同大小的金属罐，里面装有左右手的手腕到手掌部分以及背部、肩膀和大腿部分的骨头。警方在15日发现第3个铁罐，并在里面发现一个左脚脚踝。伊拉克18个城市15日连续自杀式爆炸攻击和汽车炸弹爆炸，造成74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是伊拉克今年最血腥的一天。这些攻击显然是协同发动，当局归咎于意图颠覆政府的凯达组织分支。国会议长牛贾菲迅即谴责这起攻击事件，并怪罪安全机构主管，但未表明他们有何种过失。这些攻击事件打破穆斯林斋戒月最近带来的平静，也更加凸显伊拉克安全局势的仍然很脆弱。而美国部队在入侵伊拉克并扳倒独裁者胡森·玉班尼后，已准备开始撤离。伊拉克领导阶层先前同意与美国展开会谈，讨论美军预计年底撤离后继续在伊拉克执行的军事训练任务，但是这次暴力袭击令人质疑伊拉克部队的能力。警方和卫生官员说，最严重的攻击事件发生在库特市，先后有路边炸弹和汽车炸弹爆炸。这次锁定警方为目标的袭击行动造成最少40人死亡。该城位于首都巴格达东南方向150公里处，居民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泰国新任总理银拉才刚执政，哥哥塔信访问日本一事已在政坛掀起风波。日本政府15日公布已破例发给泰国流亡前总统塔信签证，并且批准他入境日本。泰国外交部长苏拉蓬坦言协助塔信取得签证，泰国在野党则抨击说协助塔信的官员必须受到调查。民主党党主席艾比希表示，日本有权决定发给塔信签证，但塔信被泰国法院判刑，任何泰国官员若在任何事件上协助他都必须面临调查。日本媒体则报道，日本政府应该是考虑银拉新政权的关系才会破例准许塔信入境。英国政府15日说，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在北海的油管自10日发现破裂，已造成大量石油外泄，至今还在外泄中。据飓亨网报道，壳牌15日估计漏油量已达54600加仑，相当于1300桶原油。英国能源与气候变迁部表示，依照目前估计，外泄油量可能会达到数百公吨。壳牌加内油田自10日以来便不断泄入海中，但该公司在当天关闭油井后，流量已经不断下降。据报道，壳牌欧洲探测部门及生活活动技术主管表示，以北海过往发生的漏油事件看来，这次的漏油量相当可观，我们关怀环境并对漏油感到后悔。报道指出，技术主管他相信海浪会冲淡油层，漏油也不会飘抵海边。英国政府则表示，这起漏油事件与去年的 必批漏油相比，情势轻微，也相信壳牌称漏油会被海潮冲淡的说法。一名美韩联合指挥部发言人表示，南韩与美国今天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北韩威胁若想看到朝鲜半岛去核化，最好取消军演。据日本媒体报道，南韩与美军举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科目包括针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日的斩首行动，但驻南韩联合国军司令部高层昨日否认有这类演习科目。韩美两军将从16日至26日在南韩全国各地进行一年一度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十天的演习动员双方数万部队，以计算机辅佐仿真指挥。据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驻南韩联合国军司令部已于上月18日向坂本店北韩军事代表部通知了这项军演的时间和目的，但日本媒体最近报道表示，续去年的已知自由卫士军演，今年也有可能进行逮捕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的训练。驻南韩联合国军司令最高层人士反驳表示，这项美韩联合军演是指挥所演习，没有日本媒体所说的那些训练计划。报道说，这次 UFG 演习将有3万多名美军参加，南韩军将有军团、舰队、飞机团及以上指挥部等56000多名参加。同时，南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3700个单位，约44万名南韩民众将参加此次演习相关的防护主要设施、对应恐怖袭击、拯救灾难等活动。报道说，此次演习由韩美联合司令部主导，训练目的是提高主要指挥人员的作战执行能力，以有效应对全面战和局部挑拨。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包括首相与全部内阁阁员在内，都没有人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为此，东京都知事石原正太郎批评，这帮家伙都不是日本人。而新首相呼声高的财务大臣野田佳弥同天表示，他认为甲级战犯不是战犯。兼职人15日上午赴东京都内的千鸟渊战役者墓地，向死去的二战战役者献花，但并未现身在靖国神社。兼职人早前已表明在位期间不会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而去年此时也没有内阁阁员前往参拜。对此，出席完战亡人士追悼典礼便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的石原痛批不前往参拜的菅内阁不是日本人。而在被媒体问到有关菅政府的施政导致局势混乱的问题时，石原也炮火大开，表示自作自受，日本人堕落了才会变成这样的局面。此外，日本媒体报道，成为下届首相呼声高的野田15日上午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靖国神社里的甲级战犯并非战争罪犯。野田在2005年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任期，曾向政府提出质问书，表示旧金山合约等的签署已让战犯名誉获得法律上的恢复，所以他认为当年被判为甲级战犯的人并非战争罪犯。在记者会上，他强调基本上这想法就没有变过。接下来是两岸三地新闻。新疆在全境展开为期2个月的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专项行动。新疆公安厅决定从8月11日至10月15日开展行动。据悉，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是当前全新疆机关的首要任务。BBC 报道，新疆警方称，希望透过严打行动，截止暴力恐怖案件频发的势头，以及防止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警方称将禁止和查处非法宗教活动，打击宣扬暴力以及宗教极端思想的宣传品。另外，警方还提出要强化对网络的控制。人民网报道，此次专项行动的目标是打掉一批暴力恐怖集团， 抓获一批暴力恐怖犯罪分子，挖出一批幕后策划者、组织者，坚决遏制暴力恐怖事件频发的势头，坚决防止发生大规模性的群体性事件。四川再有藏僧自焚，一名藏僧怀疑因不满北京当局高压统治西藏，昨日在甘孜藏族自治区福县政府大楼外自焚，当场死亡。有报道指出，他死前曾发出传单，并高喊西藏人民需要自由和达赖喇嘛万岁。事件距离上次有僧人自焚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据业内人士透露消息说，位于大连的福佳大化石油化工厂不顾政府禁令，昨日仍然照常运转。辽宁大连市前日数万人游行示威，虽获得官方承诺迁走存在污染危机的福佳大化 PX 项目，但业内人士指出，该化工厂昨日如常应运，厂方如常接受来自伊朗等地的石油油船货。报道又引述消息人士称，厂方未收到当局要求停产的通知。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福佳大化仍如常运营的消息引起网民的关注，有人怒斥当局说谎，随即考虑再次抗议，但亦有大连网民只应该冷静思考，相信续前日的大规模示威后，当局不敢再冒险，目前未见当局的新回应。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